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当墨尔本华人 Lionel 雕搭乘的飞机缓缓降落墨尔本时，看着比家乡低矮而平整的房屋，他意识到自己需要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Lionel 在2009年与家人移居澳大利亚，当时他14岁，就读于十年级。尽管在中国上海接受了国际学校的教育，但他坦言，刚来澳洲时，他发现自己有些脱节，在学术、生活与同学交流等方面都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期望。
我当时在我的学校里面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09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学生并不是像现在那么多数，哪怕是东区，墨尔本东区，当时读语言课程呢，其实还好。为什么？因为大家周围都是以华人为主的中国的 1.5 代孩子。但是当我直接进入了一个我的就是主流学校，我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适应。正式学校它对你的一个期望，还有在学术上的期望，在你生活上还有和同学们交流的一个期望是不一样的。对于我就读的这家学校，在对于体育上面有非常强的一种他非常希望我们作为男孩子参加体育，所以我当时呢是被分到了澳式橄榄球队，所以呢当时所以对我的文化冲击其实是很大的。有一天我们的澳大利亚橄榄球决赛日，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同学都带了他们支持团队的围巾，我跑进来带了我们学校的领带，大家我这个是什么，所有人以一种非常诧异的眼光问我，你怎么可以不知道 AFL 的 Grand Final？
而中西方对好学生和好学校的不同定义也为他带来了冲击。他告诉 SBS 中文普通话，作为 1.5 代华人移民的一员，他清楚地感受到澳大利亚社会对不同华人群体的划分。
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学校里面，主流学校其实哪怕我们亚裔学生也分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传统来说的 ABC Australian Born Chinese，第二种我们有一个非常可我也不知道是一个我愿意相信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代名词，我们叫 FOP Foreigner。 特别十年级进来，因为特别很多澳洲的学校它很注重连续性 Continuity。 我们有很多同学他是不单单他们是在这个学校就读的，他们爸爸也是，他们爷爷也 是对，他们对这个学校教育是一种对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的一种认同，所以想把这个教育理念传承在家里的。但是对我们这些外来孩子来说，这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可能我们家长在给我们选学校的时候更加在乎的是 VCE 的澳大利亚高考的排名。
台湾裔澳大利亚人王千玉在八岁时离开台湾，并在后来移居澳大利亚。他说他也感受到了 1.5 代移民在文化间的左右不逢源。而在中西文化之间成长的王千玉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寻找其中的平衡点。
我本身是一个移民，我差不多八岁的时候就从台湾移民到新西兰那边去了，所以其实我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成长的一个孩子，所以我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福建话，然后再学普通话，然后再学英语，所以我觉得我的很多思想其实都还是比较传统。所以如何很好的去融合我们在西方社会学习到的一些价值观，还有我们在华人社会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些思想这些价值观呢，就是如何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作为一个移民，这是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探索的一个问题。然后中间我经历了当妈妈，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我经历了就是跟上一代比较传统东方思想的上一代还有我自己西方价值观，还有我的一些就是个人的梦想啊，个人的就是职业上的规划，作为一个职业妇女，然后职业妈妈这一方面就其实有很多的冲突。所以中间我个人经历了差不多八年的产后抑郁症，然后就是心理健康亮了很大的红灯然后我无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同跟不同时代跟上一代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要孝顺，然后要听话，要敬老尊贤，然后你不可以去挑战上一代他们对你的要求，即使这会让你很不快乐。所以我就是 处在这样的一个一个挑战吧，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就陷在那个困境里面，就很多年觉得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所以我们在这边受教育，然后我们工作，然后我们成家立业。有时候我们还是不自禁的会学习我们的父母，用他们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给我们的期望，把它加注在我们孩子身上。然后，就是比较华人的方式吧。我们当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龙，就做尽一切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给他们很好的机会去读书啊，然后给他们去很好的学校，花很多的金钱，然后付出很多的心血。可是有时候我们很累，就是当父母的非常非常的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时候反而会忽略到孩子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是一个1.5世代的移民，所以其实你不可以用第一代移民的视角来看我，我不是非常传统的，可是我多少还是有一些传统价值，因为我是在西方社会当中长大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期许不是说我结婚之后我就在家里乖乖的当家庭主妇、当贤妻良母，我对自己的职业会有更高的期许，因为我注重就是我职业上面的这个发展啊，还有我自己兴趣啊，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不过如果是在华人的传统社会来看的话呢，他会觉得说，女性一旦结婚，然后一旦当了妻子、当了母亲之后呢，你就必须要很好的去扮演这些角色，你就必须忘记你是谁，然后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妈妈，一个很好的妻子，然后所以等于说你不再属于你个人了。作为一个1.5世代我的先生也是一个华人，他也是一个移民，然后我就一度因为必须要进入这个传统东方妇女的这个角色，然后要抛弃我自己，我觉得一度我觉得我杀死了我自己，让我非常非常的不开心，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就是说我到底是谁？那个所谓的东西文化之间的这个 cultural clash，作为1.5世代，不代表说你就知道怎么做。就很多人其实还是要背负这些文化包袱。
Lionel 坦言，在参加一代移民的聚会和活动时，他经常感受到话题和交流方式的疏离，让他感觉到被排除在文化圈之外。但另一方面，Lionel 从事法律行业，他告诉 SBS 中文普通话，他的成长经历允许他在了解澳洲和华人文化的同时，具有双重语言优势，这助益了他的职业发展。
首先，语言是个问题。我要这样讲，律师是一个用嘴吃饭的。你的语言如果不够好，的确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我当时选择读法律专业，也有很多家里周边的人、周边的朋友，给予了我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建议。澳大利亚的法律是一个传统行业，传统行业是很难打破阶级壁垒和种族壁垒，还有文化壁垒，还有语言壁垒的。这是为什么？他说为什么我们更加希望孩子们去读一？我有幸的是。在这个年代做了律师，在中国华资背景的企业、澳籍华资的企业雨后春笋，在澳大利亚进扩展他们商业版图的这个时代里面做了律师，他们的主理人都是华人，他们也是需要找一个和自己的三观上还有沟通上比较便利的一个律师。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1.5世代，就相较于二世代一和没有大多数没有选择读法律一世代来说，就有了优势，因为我们是有中国的背景，也知道中国为人接物、待人处事的方法，所以我们能够对接这方面的业务，这是给我们的一个优势。
Lionel 说，尽管在澳洲生活多年，他身上总有一部分属于根源文化，但澳大利亚的教育让他更加注重个人主义。
你的身份认同是无法磨灭的，无论你什么国籍，你总有一部分是中国人。但是在这之上，因为我接受了更加多的澳洲教育，像我前面说的，我更加注重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就比如说，我和我很多一代的移民的同学，我会更加大胆的和我的上司说出我想要什么。我觉得我应得什么，我会去争取。但是这个是非常西方人的、东亚人的一种看法，都是我只要认真的做事，上面的领导、上面的师长永远就会看到我。但其实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你做了，而且你做得好，你就要有这个勇气大胆把它说出来。
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科学院高级讲师李耀泰博士说， 尽管学界对 1.5 代移民的定义存在争议，但大体可以理解为在青少年或更小的年纪移民，不断探索身份，同时感受到原生国家和移入国家影响的群体。
1.5 代它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群体。那相对于第一代的移民，就是来到了移民国家系成人身份才到的，他们叫第一代。那第二代呢，也就是第一代的小孩，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在这个移民国家移入国的，在那边出生及成长。那 1.5 代是指所谓他们来的时候是可能是青少年或者是比较年纪比较小的。那在学界部分，这个定义也有一些争议，有人会认为他们是可能介于13岁到17岁，那也有人说其实是更小的，是6岁到13岁。那我觉得比较笼统的称义可以说他们可能是6岁到15岁，在这个时间的区隔之中，他们的认同是一个不断的在探索在行说，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受到原生国家以及移入国家的影响。区别部分跟第一代的移民在于，他们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原生国家的影响，但他们在比如说他们如果来的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受到移入国家的环境啊、教育体系啊，然后以及同侪之间那种文化形塑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认同可能会比他们的第一代移民更 flexible 一点，更弹性一点。那相对于第二代移民，他们可能已经是第二代移民已经是出生在这里长大，他们也许在澳洲，他们就已经是跟其他的澳洲人没有两样，所以 1.5 代移民跟第一代移民跟第二代移民的认同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李奥泰博士补充说，在研究中他发现 1.5 代移民家庭更容易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其实我观察到蛮多的家有一些家庭会更倾向于说，比如说特地去跟小孩子说中文啊，然后去让他们保有这种文化的根源跟文化上的就是不要失去他们原生国家这种连结。但另外有一些家庭就认为说因为要更融入于当地社会，移入社会，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说，那就让小孩子去说英文，然后接触于所谓澳大利亚的本地的多元文化，而尽量不要让他去跟所谓原来的原生国家保持连接，就渐渐的去淡化了那样跟原生国家之间的联系关系。
尽管如此，比起二代移民，他认为 1.5 代往往倾向于更加认同根源文化。
其实我观察到蛮多的家有一些家庭会更倾向于说，比如说特地去跟小孩子说中文啊，然后去让他们保有这种文化的根源跟文化上的就是不要失去他们原生国家这种连结。但另外有一些家庭就认为说因为要更融入于当地社会，移入社会，所以他们会更倾向于说，那就让小孩子去说英文，然后接触于所谓澳大利亚的本地的多元文化，而尽量不要让他去跟所谓原来的原生国家保持连接，就渐渐的去淡化了那样跟原生国家之间的联系关系。政治认同上，我觉得也有一些蛮有趣的情况出现，然后以及对于整个比较广泛的中澳关系的看法，也许说他们可能对于原生国家比较认同，那也会比较倾向于去支持华人的参选员去影响到整个澳洲的，就是中国在澳洲的一些能见度啊，或是两国之间的关系的交流上，我觉得有这样子蛮有趣的现象存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